起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北京对香港和台湾接连祭出法律战之后，现在也向欧美国家亮出了他的法律新武器。就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欧洲加强联盟合作抗衡中国之际，有橡皮图章之称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0号火速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此法是要反对西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参议院也在6月8号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当中包括专门针对中国的条款。中共以法律作为外交武器反制欧美国家的制裁，这种以牙还牙的做法能够让谁害怕？美中之间的法律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主席。黄主席，欢迎您。
龙你好，宋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东林好，黄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我现在先请教这个黄毓民主席啊，中共为什么在这个选在拜登访问欧洲的时候通过这个反外国制裁法？那么刚提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这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一种以牙还牙的做法。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客观的去看这个事情，就是整个西方阵营它是被动的嘛，对不对？什么以牙还牙，对，它完全是被动的。你先干了坏事哦，它在反制你，或者制裁你。有一些是基于人权，有一些基于这个普世价值，对吧？很简单，它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西方一些国家也好，看到香港这样子，对吧？它能不吭气吗？它能没有动作吗？对不对？那是不是被动？怎么会以牙还牙，或者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呢？对不对？他每一个国家，他们这种做法都有他的一个所谓民意基础，至少第一个，对不对？还有就是在这个人情道理法律，他都站得住脚的，对不对？那当然了，有强弱了。我们这中国人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安危不在强弱”，对不对？不在于强弱，对不对？不是你强欺负我，我弱就一定要被你欺负的，对不对？所以这种做法，其实我们最近看几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像欧盟他谴责你修改那个选举制度，那个根本不是一个选举啊，是共产党完全可以操控的，对不对？以前我们还要经过所谓三部曲、五部曲，香港还担当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香港特区政府他要咨询民意，要不要修改这个政治制度，要不要往前走一步，对不对？按照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二去做嘛。现在不用，他共产党说了算，对不对？那不是一种选举，人家欧盟当然要谴责你了，对不对？那其他像这个拜登，他去这个要去参加个 G7 的时候，他必然会把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还有中共最近和中国在最近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对，要求其他的盟友大家合起来对他抗衡，那是抗衡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一种很明显，就是一种冷战了嘛，对，马上就变成热战了，对。
的确是。这个拜登总统在欧洲要讨论怎么样抗衡中国，结果北京这边是先发制人，就搞了一个这反外国制裁法。想请教宋承恩先生，其实我们上回有谈到北京是用这个法律作为武器来打压台湾，打压香港和胁迫台湾。那么这一回我们看到中共是对欧美国家也祭出这个所谓的反外国制裁法，你怎么看中方说这个反外国制裁法是要反制外国来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法律工具箱里面的一项新武器，你怎么看他们这样的说法呢？
就我所知，这个中国要做反制裁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他们只是时间凑巧在这个时候出台也通过了。那他们这个法律的内容其实是仿照美国或者欧洲的所谓马格尼斯基法案，就是一个国家单方的对其他国家的违反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 那的确中国受到这样的制裁，一次是新疆的事件，就是维吾尔族的这个种族压迫的事情，另外就是违反香港的基本法跟自治，所以香港的很多官员还有中国的官员也受到制裁。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在这个之前，就是中国其实已经施予反制裁，还没有法之前，就是对于欧洲的对于中国违反新疆人权的这些人中国有实施去检举的这个，还有去倡议的议员或是学者的反制裁，就他其实已经做了，行动是在法律之前。那么他现在就是说他是正式立法要来做这件事情，就中国的观点的确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说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原本这个制度的设计是对于严重违反人权或是严重贪腐的官员，那因为世界还没有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来做一个整个的制裁的行动，那么所以各国会自己 take initiative 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中国这个制裁就是说谁来制裁中国，谁打压中国，谁对中国的企业或个人实施所谓的歧视性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不利的行为，他就要制裁这样的人。所以类似就是说对于欺负中国的人，但是人家是有理由的，比如说欧洲的学者认为说他发现新疆的有大规模违反人权的情形，因此呢去揪出来这些背后的犯行者是谁，结果中国对于这些学者来实施制裁，所以说他们的理由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是说违反人权的人恶行者或是恐怖分子实施制裁，中国是说谁来打压中国或是谁来欺负中国人中国企业的话他实施制裁，所以理由是很不一样的。
好，另外一想请教这个黄玉明主席，我们知道这看起来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如果在香港的话可以看起来是不用经过任何立法程序就会直接开始实施了，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反外国制裁法的条文，这个法究竟要如何实行啊？我们知道美国过去已经制裁了很多香港的官员，包括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因为这个剥夺香港的自治和人民的权益。但是那这个法通过之后现在生效了，它能够为这些已经受制裁的中共高官还有香港的一众官员包括林郑免责吗？实际上这个法又会对香港的这些外国公司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想请您做分析。
他这个老实讲，你看他那个法律条文的前言说得很清楚嘛，他反制嘛，对不对？所以你香港已经被宣誓要制裁的人，他根本也这个法对他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呢？他反正是像林郑月娥，他最近在民建联的一个集会里面，他演说，他说他跟他家人是一生终身被制裁，很痛苦，他讲这些话，你知道吗？所以根本对他们不会说有这个反制裁法就可以救他们了，救不了的一样的，他是终身受制裁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反制裁法它是全国性法律，如果按照基本法你要把它再根据十八条基本法的十八条，你要把它成为一个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可以实施，可是它不需要这样子。反分裂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对不对？这个也是全国性的法律，可是它没有根据基本法十八条附件三列入这个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没有啊。可是他随便爱怎么干都可以了，对不对？他这个反制裁法，你制裁我香港的人，我就制裁你们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现在我的看法就是，你天下为中，他就是以一对百这样子，哎，他以寡敌众啊，那是很厉害的，对。其实他这种做法呢，除了在政治上面哈，基本上是一种霸权嘛。另外就是他加入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部分。人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制裁你，他没有加入那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里面呢。你这个是完全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发酵，像这个刚宋先生讲的，对不对？我中国人被欺负，我怎么可以？我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人讲这种话嘛？这种话就是民族主义啊。这民族主义变成一种绝对价值的时候，那就是搞独裁、搞法西斯嘛，很简单，对不对？
好的，稍后我们也要请教黄主席有关于这个此法的这个政治意涵，在这个时候出台有什么意义。不过我想请教宋承恩先生，因为你也是法律专家嘛，你看这些反外国制裁法当中的条文，包括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规定这些要反制裁的人可以株连九族，然后可以把他们驱逐出境等等啊，有哪些重点条文值得我们来观察？在现实环境中，这些条文要如何来执行呢？请教您。
跟各位很简单说一下，大概四个要点哈。第一个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市场的地位去做这些制裁？那以美国来讲，他的原来想法就是说，比如说反贪腐有重大贪腐的人，他要藏钱在美国。那么因此呢，或者他想要到美国来，或者他想要送子女到美国来读书，那么这时候如果是这个国际上制裁，比如说像美甸军政府的这个领袖，他就因为这个违反这个把翁山苏姬给抓起来这件事情，现在是遭到制裁，但他因为他的家族企业在美国有存钱，或他的家族想要到美国来，因此他的措施就是说你不准进入美国，然后你有在美国的就是查封然后冻结。那么中国现在也类似，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说中国有没有美国的地位，比如说美国是全球的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是各国的公司都要上去募资的，那么美国有这样子整个全球金融的掌握，特别是使用美元，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地位，那就是牵涉到说中国的制裁是不是有效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谁，那么就对谁就是说呢，执行者，比如说这个像现在林郑被制裁，就是因为林郑跟中国的官员在这个侵害香港自治上面，他们认为是说是首谋，那么因此他们个人被制裁。那么除了个人被制裁以外，还有跟个人来往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像缅甸军头子的儿子，他的企业现在被制裁。那么中国的法案也有类似的情形。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呢，是用什么措施？第一个就是禁止入境，第二个是冻结资产，第三个是说不准跟这个本国的这个商业机构来往。那么美国的话就是说不准跟美元的这个使用美元的国际资本来往，因此林郑呢现在就没有办法使用任何的银行业务，因为每个银行都想要有美元的业务。最后一个就是中国的法案中间，特别是说呢对内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中国人中国企业都不可以跟国外合作，都必须要来帮助中国来制裁外国，那这一点是跟其他的国家的制裁是很不一样的。
好，除了请黄永明主席也回应一下之外，我们也带入这个美国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个其实白宫最近也颁布一下新的行政命令，制裁中国的59家的这个相关企业和公司。那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也通过陆续的一些制裁中国的法案。有人认为说美中现在好像是除了贸易战、科技战之外，也要展开了一场在法律上的法律大战。不晓得您怎么看？
现在的情况就是只差没有把对方当为敌人的一种，这个就西方阵营跟中国在进行一种没有炮火的战争嘛，对吧？就不是军事战的嘛，前面你刚刚讲的那科技贸易还有法律大战啊，冷战，但这个其实它有一个背景的嘛，对，为什么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家好像这个西方阵营跟中国啊搞得那么僵，这关系这急转直下，可以这样讲的啊。拜登上场以后，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善意或者乐观的期待，以为他跟川普不一样，结果他也是为继承川普这个对中国政策，而且有某一个部分还有提升加强，对，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然后他那个背景很简单，刚刚宋先生讲那个新疆呢，还有那个在中共违反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制止思维基本法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作为啊，当然西方世界他当然是需要有表态，希望他能通过这些制裁去改弦更张啊，可是他不是，他要反制你，对，所以大家的关系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善的，对，所以中美关系也好，这个中国跟西方这个欧盟或者其他国家的关系，现在只会更坏，不会变好，是必然的。所以这种没有炮火的战争会继续进行下去，一定的。
也请教宋时安先生，黄玉明主席说这是一场美中之间没有炮火的战争，想请教您对美中法律大战的看法，因为这个最近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个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个编列了2500亿美元的这个预算来加强美国在科技产业上投资，要来跟中国抗衡，而且当中有一些就是特别针对中国的一个制裁条款。有人把这个法跟这个反外国制裁法两个一并来看，认为说现在是美中新冷战的法律战是一块新的战场，不晓得您怎么看呢？
法律战这个词是有意思的，就是说以国家一般法治国家的情况来说，就是说它需要法律的授权才能够行政部门做某些事情，制裁是在美国的话比较是例外的情况，它就是行政部门为主导就可以。那么现在您刚刚所提到的很多美国的战略竞争法或是这样是创新法等等，那它是说国会有给钱跟给人，就是说美国把它政策在这些法律中间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它要强化美国创新跟投资跟科技的这个前进，然后呢去跟中国来对抗，那跟竞争应该是主要是竞争，那么因此他把政策呢放在法律里头，那么中国的法律也是一样的，那这个法律是反制裁法，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他其实不需要这个法律他也可以做的，那他现在把一些政策放在里头，那我们刚刚也分析说他政策有民主主义的情形，也就是说谁欺负中国和谁打压中国我就对他来处理，因此他有一个政策法，另外有一个是对内的，就是说规制他的国内的国民跟他的企业呢不可以跟国外配合，那也就是有一点这样说抓这个谁来帮助外国的这个利益，所以他的这个政策也是在里头。那么至于法律战的部分，的确哈，法律是成为美中或是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跟中国的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是双方在法律文化上面对于如何运用法律，因为这个有没有法治传统的不同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中国的法律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怀疑说它会不会按照，我们会做很多文本的分析，那它会不会真的照法律文本来执行哦？这或是说它国家权力会曲解法律，或是说它会任意的解释法律，就是另外一回事。
嗯，另外也要请教黄玉明主席怎么去我们去谈那个北京它背后思考这个法的一个计算，因为现在当然中国面临这个全世界都联盟起来要有天下为中嘛，尤其是现在各国追究这个病毒源头就责的声浪也越来越高，甚至最近这个拜登在欧洲访问，他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打电话给杨洁篪，在这个台湾香港还有新疆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么有人认为说此法可能是为了阻截日后啊世界各国国际集体向中国针对这个病毒源头来求偿做一个准备，甚至还可以反制各国来抵制北京冬奥，不晓得您怎么看。
我们两天前那边一篇文章也提到这一个观点嘛，这个法案可能是为了阻截日后出现的武汉肺炎瘟疫的国际集体这个 SARS 想赔偿这个社区赔偿的做一个准备嘛，有可能，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这个估计而已了，对。然后共产党的东西你很难去猜度它的，我们只能够根据客观的事实，然后做一些主观的判断分析，就这样子而已嘛。有时候你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样干的嘛，对不对？对，你很难去理解。如果我们用一般人。或者大家对一个事情的这个比较理性的一个分析理解的话，你很难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干的，对不对？有什么好处？当然我觉得还是这个中国始终在共产党统治底下，他这个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挂帅的，什么事情都是意识形态先行，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所以我经常形容这个共产党现在是一个这个封建法西斯，这个资本官僚主义合起来，又有这个法西斯，又有这个资本主义最极端的，又封建了嘛，所以你这个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这样做的话，你有胜算吗？我不觉得他会有胜算，对不对？
也请教这个宋承恩先生您对此的看法。另外就是中共现在除了用法律打压香港、威吓台湾还有反制欧美之外呢，他也这个矛头也针对日本，因为最近日本首相菅义伟这个可能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称台湾是国家，那这一点也被这个中共抓住了，说你是违反中日联合声明。可是这个我们还记得王玉明主席关注香港问题，我们香港问题上面中共曾经说过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了，你怎么看这个中共他在对国际声明每一项进行选择性的承认，还有对国际条约的双重标准？
我想对西方的法治国家来说，这个是法治不是自助餐，那个也很重要。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去节制国家权力。所以那个拜登政府一直在讲说，国际必须要是基于规则的一个国际秩序，就是 rule based， 也就是说大家同意的规则大家都要遵守。那中国是把法当作政策的工具跟这个政治的这个手段， 那所以他这主权者是高于法治的，这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我们就从这个文化上理解，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会曲解法律，他会自助餐。比如说中英联合声明就是历史文件，然后呢在台湾的情形就是什么旧金山合约也是这个历史文件，然后呢对对，但是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变成 是法律了。所以这个是文化的情形。那我特别要提出几点哈，就西方来说，第一个 有正义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对于违反人权的人是应该受到制裁，但是如果是因为我西方对你实施制裁，然后呢你对我实施反制裁，其实这些是不符合正义的。特别在欧洲的情形，欧洲跟中国原来签了一个全面投资的协议，那么后来因此破局，就是欧洲议会现在全面冻结，完全是不审，就是因为中国对于欧洲的议会的议员还有研究这些的学者提出反制裁，这个对欧洲人来说是完全颠倒是非的事情。因为你是作恶的人，是因为我制裁你，但是我制裁你，你对我反制裁，这就是完全没有是非的事情。所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会觉得说中国这个只是把法律当作工具，而不是代表一个正义的或是背后的人权价值。
嗯，除了把法律当工具之外，也要请教黄玉明主席，这个中共在这个时候推出反外国制裁法，是不是有它背后的政治意涵？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正值这个中共建党百年，昨天在香港也有一些活动。那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杨洁篪这个对美方代表高腔说，这个中国人是不吃你们这一套的。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想在二十大之前接有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塑造他这种根本就不怕西方，我跟你就是可以呛声的这种强人的形象？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政治意涵的话，他跟西方这样子完全的对撞之后，这个后坐力是不是也会对中共造成致命的打击呢？
我觉得你这个讲法是很合理的一种发展的，必然是会这样子。你伤人一千，你自己也会有八百人会受伤啊，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那我们看最近那个经常出来讲话的那个习近平一个自然团的成员之一，那个中国港澳研究会的理事田飞龙，他这个人，他基本上这个习近平对香港政策，他是其中一个出谋献策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每次出来讲完话以后呢，中共有时候有一些这个按照他讲的话那些后续的行动，我观察到在去年就是那些35家那些民主派初选的后来被抓啊被逮捕的那个事情，他老早就讲了，你知道吗？这个是违反国安法里面的颠覆国家政权，你要瘫痪政府，要否决财政预算案，你就是违反国安法，然后就真的是抓人了嘛。那个时候我写文章的时候就提醒那些泛民的朋友啊，大家以为我在开玩笑，对不对？结果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他讲什么？他这个是法律工具箱，反击外国的法律工具箱。可是这个法律，他所谓法律是建基是什么基础上面呢？对不对？刚刚宋先生那个分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大家对法律的观念，西方民主国家跟你中国完全是这个完全是南辕北辙嘛，完全不一样的嘛，那脉象完全不一样。而且人家那种是法律，是所有受法律影响的人本身有权去制定法律，从这个观念出发的，你不是你自己个人的欲物，可以说是习近平一个人为了当毛泽东第二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对不对？表示我很强，现在对不对？你外国人不要说三道四，中国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这样子，对。
那么宋承仁先生讲到这个习近平这个强人，他说现在中国要塑造一个可信、可爱和可敬的形象，但是他实际在做的是相反，他这种严刑峻法其实是显示中共更朝这个集权的方向前进，这是不是会激起西方国家整个更大的反弹？西方世界和美国要如何来反制中共的这种法律战呢？
我相信哈，所谓的新冷战之说其实已经过一年半左右，就是川普后期到现在拜登政府的这个前期，那我想应该态势还有最近整个国际发展，包括 G7 整个的整体的宣言，还有美国的这个盟邦的这个建立，包括日本跟韩国、澳洲、印度等等，我相信呢这些国家是不能够容许的国际行为，他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所谓民主国家的阵营跟中国的这个竞争或是敌对的状态应该会持续，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 必须要讲说战狼外交好，就是其实习近平那个新闻说现在要塑造可亲可爱形象，其实我就觉得蛮反讽的。那背后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是国家来塑造我自己的形象的，我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亲可爱的，也可以做一个战狼，完全就是看我有没有利益。那么现在为什么会感觉臆测呢？有可能是说我没有效，或者说在欧洲这件事上，就是因为战狼外交，其实呢让他们吃了大亏。习近平好不容易达到一个战略性的全面性的投资协议，却因为战狼外交去惹怒了欧洲，让欧洲的议会没有办法审，所以他有可能是没有效果，或是说有反效果，因此要让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强的共产党的思考，就是他其实是外宣的，就是我的形象是我自己擦脂抹粉来的，而不是我反映我真实的本质。那么因此其实背后是非常非常权谋，或是非常非常大外宣的思考。
你要请教这个黄玉明主席，刚才你前面也提到说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其实北京后面有这个民族主义的考量。我们都知道现在马上就是建党百年，然后中共官媒在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后多次的谈到这个是120年辛丑合约，中国人终于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了，可以跟西方来平起平坐，但是动用法律战来对香港和对全世界，难道没有想到说这个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所谓的商鞅做法自闭的这样的一段历史，难道中共没有想过吗？你想请教您。
东林提到那个商鞅变法，变法其实政治改革，用现代的讲法是一个是政治改革，一个是法律的一些改革。那他做法自闭是法律那个部分，对不对？其实商鞅变法对秦国的这个帮助很大，后来的富强就靠他。他这个是2300多年前的秦孝公时代的这个一个政治改革来的，可是后来就他个人就受他定的法律所害啊，做法自闭就这样来的。那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今天来讲，他是利用这个2021年呢，除了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也是辛丑条约。120年，对吧？就是120年前，120年前这个辛丑条约是因为庚子全变，对不对？然后八国联军，然后才有辛丑条约。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120年前你八国联军，对不对？现在我这个全世界我最强，你八国我以一敌八，就是这样子。有这个，你看看那讲法，就我们可以解释成为这样子。那这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亢奋嘛，对不对？到头来也是坏事。那历史教训很清楚啊，121年前就是那个庚子全变，对不对？120年前就是庚子全变的结果，就辛丑条约，对吧？又八国联军，你又整个国家，这个满清就是因为这个辛丑条约，再来就垮了，就这样子吧。那你现在等于是自己在，我就是罪子是诅咒就自己。你120年前你重复120年前那个悲剧，我是这样看的，我也是这样期待的。
谈到这个辛丑合约，当年是中共一直不断强调这个历史上的百年屈辱，他现在120年后他用这个法律来跟西方平起平坐。也想请这个宋承恩先生，你法律专家，根据我们今天整个30分钟讨论，跟我们做一个自由的补充跟最后的总结。宋承恩先生，
我想提两点哈，值得后续观察。第一是对于这个欧洲或是美国的官员的个人的影响。那么现在的确呢，中国有一些的商业利益，还有它的市场也是相当的大，它的确是全球一个经济的要角。因此呢，这件事情反制裁法对于美国，比如说美国他的官员，如果他日后想要跟中国做生意，或者说他在卸任之后想要到跟中国有做生意往来的企业去做主管的这样的情形，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这个反制裁法的忌惮，所以现在会乖顺于中国，那不做违反中国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对于美国的官员中间造成分裂？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庞佩欧或是这个余茂春，他们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就是不跟中国来往，因此我会执行美国的政策。那么这点是值得观察。第二件事是说，这个法案对于中国内部的人，中国的国民跟中国的企业，他明显的说呢，不得配合外国，然后不配合中国去进行反制裁。那么也许说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人，他其实目的是，其实并不是说我要真的来反外国制裁，而是要去追究我内部哪一些人是在配合外国的，所以这点是值得注意。那这个法案呢，不管怎么样呢，它是有一些效力，它并不是完全只是一个政治的宣言而已。
这次法究竟还有没有这个威慑力，我们还要后续观察。不过今天非常感谢宋承恩先生还有黄玉明主席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见，再会。